朋友们，早安！后天就是圣诞节了啊。那想来呢，在这段时间中呢，我们当中很多家庭啊，在外面旅游啊，也有呢，可能有一些原来在外面的啊，学生啊或者其他人啊，也回来啊，费城来过节啊。真是祝大家不论在外面旅行或在家里啊，在这里家里团聚啊，都有一个好的时间。那刚才呢，李正梅姐妹也带领我们啊，唱了很多圣诞节的诗歌，所以说呢，现在可以说是到处啊都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那在这样气氛当中呢，似乎主日讲到的主题也应该与圣诞节有关。那大家知道我在那个主日崇拜呢，平常呢是习惯用解经讲道的方式。而且是在大多数的主日呢，都是选好一本书卷啊，像是我们现在的《哥林多前书》，然后呢就一章一节的讲。我以前也解释过啊，这种讲道的方式呢，是避免我自己呢只选一些我所喜欢的话题来讲。而若是如此呢，就可能把圣经经文中呢真正的信息忽视了。那这是我这做这个传道人呢，很惧怕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采用了这个解经讲道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月来呢，我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但是今天到了圣诞节的前两天，我想你们在座大多数人还有呢，若是今天有些来到我们当中的很少来的来宾，我想呢，你们都期待听有关耶稣诞生的信息。所以呢，我今天暂时放下《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来讲耶稣的诞生。但是圣经中关于耶稣诞生的经文很多，那我要讲哪一段呢？所以呢，这一阵子我还这个为了这个问题有些烦恼最近呢，在教会发生了一件事竟然给我一个灵感。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天有一位Jacob Jason 这位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那呢，在那天的中午呢，他在后面楼上的教室呢分享他事工的近况。他目前呢是在 Johns Hopkins 大学校园中呢向国际学生传福音。那上个礼拜天他就说呢，他是今天在这边今年七月才从原来他住的阿拉巴马州搬到马里兰州的 Johns Hopkins 大学附近。那七月他刚去的时候，他当地一个学生都不认识，完全是从零开始。后来呢，他也就有机会去了飞机场接了一位刚从中国来的读书的留学生。那之后几个周末呢，他就带这位学生出去在周围在他的城市参观，然后呢去附近的景点去玩了一下。后来呢，又经过这位学生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其他一些学生，他就也带他们出去呢到附近的景点去玩。接着呢，又请这些学生到他家吃饭。到了这个月初呢，就12月初的时候呢，他居然呢在一次这个聚会中呢邀请到40个人到他家吃饭。其中呢当然包括一些当地的美国教会的支持他的那个基督徒，但其他呢大多数呢都还是他原来毫不认识的学生。你们可以想一想从七月开始，在四个月中从零到一次接触几十个学生。这真是不容易。那在上个主日他在分享的时候听众就有人问他说你是在认识这些学生多久以后你才跟他们讲福音呢？那他回答说，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福音或基督信仰，而是先跟那些学生做朋友，一直等到这个月初就12月初在他家聚会的时候他才提到福音。而且是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是单刀直入的讲福音的内容， 而是呢在大家一起啊唱一些诗歌的时候，他是就啊诗歌的内容来提到基督信仰。那在杰克啊这位宣教士说到这里的时候，哎，我就在心里想，哎，这个方式啊倒是不错啊，说不定我也可以学一学，甚至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也可以学他的方式啊，将啊我们诗本中的一首圣诗啊作为讲道的题材。哎，圣诞节不是快到了吗？也许我可以从啊耶稣诞生的一些诗歌中啊选一首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诗本的诗歌啊，有些都是很那个，有些已经用很久了，很久以前就住了，是可以说是啊传自久远的诗歌。那这些诗歌中呢，常常有丰富的信息，有在当中呢有很多对圣经的诠释和对于神的歌颂。那诗本中啊，那个诗歌还是有不少，那选哪一首诗歌呢？我就想到啊，一首啊，每年到这时候我们都唱的诗歌啊，就是我们刚唱过的《Joy to the World》啊，普世欢腾。那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台湾长大的，我就听过一些圣诞诗歌。那其中呢，最有给我留下印象的有两首啊，有两首诗歌，圣诞诗歌，就是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刚开始唱的。平安夜跟普世欢腾这两首诗歌的气势不同啊。平安夜是一首安静祥和的诗歌，唱的时候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安宁的感觉，而普世欢腾却是一种充满欢欣的诗歌，唱到时候要尽力用大声来唱。所以我以前每次唱普世欢腾的时候啊，都被那个歌曲中的气势啊所震动，就唱起来也很起劲。不过有时候我在唱的时候啊，唱这个普世欢腾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在想歌曲中的意思。哎，我就说，哎，这歌词内容啊是出于圣经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又出于圣经的哪个地方呢？比如说这首诗的一开始说普世欢腾救主下降，这话当然不错啊，普世啊整个世界是应该为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降世而高兴。可是圣经中好像只有路加福音啊，新约的圣经中呢好像只有路加福音啊第二章啊，刚刚李正梅姐妹刚好也念到的一段经文，其中又有提到类似的意思，但是呢又不是完全相同。难道这首普世欢腾这首诗歌仅仅是作者在表达他自己啊对于耶稣诞生的感受吗？于是我就再次打开我们教会所用的赞美诗，就翻到第69首啊，就看到在左上角啊有几个字，上面写了 From Psalm 98啊，从诗篇98篇而来，那就告诉我呢，这首诗歌是作者以撒华兹 Isaac Watts 根据诗篇第98篇来写下这首普世欢腾的诗歌。那另外我也听说呢，以撒华兹呢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也参考了诗篇第96篇的部分内容。这位以撒华兹是谁呢？你看上面的写的是他的是1674年到1748年，是西元17-18世纪之间的一位英国的牧师，他也是神学家，也是圣经对不起圣诗的作家。他一生写作了将近750首圣诗，其中这首诗普世欢腾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最有名一首诗歌。好，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知道诗篇啊，诗篇到诗篇98篇，诗篇是旧约时代的作品，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几百年前就写好了，那么诗篇98篇怎么会讲到耶稣的诞生呢？这就是圣经神奇的地方， 上帝呢是借着啊，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的计划，是老早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了。那既然是早已定下，那么上帝会在旧约圣经中借着不同的作者写下有关耶稣的预言，那就很自然的，就不值得稀奇了。那在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耶稣出生的预言，像是啊，他是会出生于大卫的后代，像是呢，他会从童女virgin 所生，他也会生在伯利恒等等。这些细节呢，在圣经中都有预言。至于啊，诗篇第98篇，这也是啊一篇关于基督的预言，是预言基督要来啊，是把救恩赐给以色列人，也赐救恩给万族万邦。这篇诗篇说到，被救赎的子民是要如何的啊，用歌声来赞美上帝所赐的救恩。所以说呢，诗篇第98篇是一篇预言基督的诗篇，也是一篇赞美的诗篇。所以当年以撒华兹Isaac Watts， 他若是要写一首赞美耶稣诞生的诗歌，他来根据诗篇98篇来写下 Joy to the World 普世欢腾这首诗歌，它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选择。不过我们也要说啊，在当年呢，旧约的作者写下这首诗篇啊，诗篇98篇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所以呢，作者对于耶稣诞生的啊于世的一些细节并不清楚。但是后来耶稣来了，他在世的事迹以及他来到世上的意义，那我们后人呢，可以从新约圣经中的记述呢，就可以啊看到的非常清楚。所以啊，以撒华兹他是17世纪的时候呢，他呢就可以从新约读者的角度，在这篇诗篇中看出耶稣诞生的信息。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呢，以撒华兹呢对于诗篇98篇的含义，他可能比原来他的原作者还了解。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因此呢，新约时代信徒比较旧约时代信徒更明白上帝救恩的计划。那下面呢，我们要从普世欢腾这首诗歌的内容来看它是如何的根据诗篇的第98篇来庆贺耶稣基督的降临。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这里是描写当耶稣救主降临世界的时候，全人类的心都已经期盼很久了。这时候呢，全世界的人都要欢呼，连诸天万物，连天地万物都要歌唱。哎，但我们首先要问，哎，我们刚刚也念了诗篇98篇，作者以撒华兹是怎么样在这篇诗篇中看到耶稣降临世间呢？这是因为在这篇诗篇的第九节开始的时候说，因为他来啊，来到世上。当然我们根据这诗篇的，我们刚刚也念过了，根据这诗篇的上下文，他的原作者所颂赞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这里的他应该是代表耶和华。但耶和华上帝是个灵，他怎么来呢？那我们从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中就看到，原来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说呢，我们所相信的神不但是一个极其伟大，他是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也很有规律的一个宇宙，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但他也不是高高在上啊，在天上发号施令的神，而是一个愿意来到世上与我们亲近的神。而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愿意从他原来荣耀的 神的地位降卑到人的地位，他是要经历软弱人的软弱，经历痛苦人痛苦中人的痛苦。那有一位传道人啊，叫王国显，他有一次啊，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迫害，就被关到牢里，失去了自由。啊，那时候啊，他突然对于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有了更新的体会。他想到耶稣是以神子的身份而降低自己啊为人，他在成为一个人，他所受的限制是何其大啊！因为神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他原来有多少能力，他现在要受人的限制。那比起这王国显这位传道人在监牢里所受的限制啊大多了。他因为这位传道人就意识到啊，耶稣基督他的忍耐和爱罪人的心是何等的深啊！啊，普世欢腾这首诗宣告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救恩的主，上帝赐给他子民的救恩是经过耶稣基督而赐下。那这里提到救主啊，是因为诗篇第九十八篇的头三节，在这三节中呢，救恩出现了三次。从诗篇的原作者跟以旧约时代的角度来看，啊，他们的神耶和华赐救恩的对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原来是在埃及为奴，那耶和华呢差遣了摩西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啊，在经过了40年在旷野里的锻炼，最后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从此呢，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土，不再寄居在别人的地方。上帝后来就在他们当中兴起好几位士师，以及君王来带领他们，又多次差遣先知去教会他们，让周围的列邦人都看到啊，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又是信实的神。那在旧约历史中看到，虽然以色列人后来多次的离弃神，但是神的信实却仍不改变。那这是旧约，只在旧约时代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救恩，其实是预表将来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所有信基督的人啊，就是包括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就如同啊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而生。那这里呢，那个希律尼人啊，也可以翻译成希腊人啊，就是呢当时没有犹太人血统的外邦人，也代表了啊世上所有的非犹太人。那保罗在这里说呢，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都可以借着信耶稣而被神称义啊，不是靠着地位，也不是靠着行为，更不是靠着血统，而是单靠信心，单靠信心就能得救啊！这就是救恩的福音。那耶稣基督啊，就像诗歌里说的，他就是这位救主。好，我们知道啊，这里啊，那个以撒华兹为什么说耶稣是救主下降？但为什么圣经要称耶稣基督为救主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其实我们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需要救主呢？为什么需要救恩呢？那我就想到几个月前啊，有几个人想要受洗，那我们就 师母跟他们上受洗班。但是受洗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啊，以后你们在受洗的时候啊，那天呢，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呢，你愿意啊接受、愿意承认耶稣为你的救主吗？啊，那时候你们要怎么回答呢？啊，他们就说啊，我们会说我愿意。那我接着就问他们啊，你要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那耶稣是怎么救了你呢？现在我要也同样的要问在座弟兄姐妹啊，当年啊你是接受耶稣啊为你救赎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救了你呢？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被上帝啊救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赞美耶和华上帝所赐的救恩啊。但是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我们需要什么救恩呢？耶稣又是怎么一位救主呢？啊，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这问题答案。耶稣这位救主，不是在你被人欺负的时候啊救了你，让你脱离困境；也不是在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救了你啊，使你找到工作。这里救主的“救”的意思呢，也不是指在你生病的时候耶稣救了你，使你痊愈。耶稣乃是在你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的时候救了你。那圣经说人都犯了罪，在座若是有人啊认为啊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若是你有这样的情况，那就请你等一下留下来参加这个慕道班的主日学啊，主日学老师他们一定很愿意告诉你，给你解释为什么人都犯了罪。那圣经又说罪的结果啊，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因此呢人终究都要死亡。耶稣来的目的呢，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经历人的死，而且呢他是为了人的罪而死，代替人受了他们本该受的刑罚。耶稣本来好好的，是神，本来完全无罪，他原不需要死，但他甘心的以他无辜的身份因着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罪的代赎。后来天父就让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那使得我们这些一切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啊，我们最后虽然会身体会死，那我们相信我们有盼望，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啊。这是这个圣经里说救恩的含义。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刚我们唱的普天欢腾的作者以撒华兹说啊，大地要接他君王。这与诗篇的第98篇的第6节呼应啊，在那里说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啊，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一样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但他从死里复活时候，他就打败了罪恶的权势。因此当他再来的时候，这将是一位大君王的身份来到。那时所有我们信他人啊都要复活，那复活以后呢，将与这位君王一同得荣耀。这是多么大的盼望，多么大好的消息。难怪以撒华兹要以普世欢腾这个四个字当作这首赞美诗的名字，因为全世界所有知道这好消息的人都应该为救主的降生来欢腾。而就如啊这里啊诗篇98篇第4到第6节所说的，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要各种乐器来辅助来赞美他，如同我身后的有钢琴、有吉他、有各样的鼓， 啊，我们用这些乐器当作辅助，也用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他。啊，顺便打个岔，我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感受，我就想到我是大概在30年前啊，1987年的时候来到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还在一个别的地方聚会，那个聚会的地方是用美国教会的一个地方，不是 很大的地方啊，就在唱诗的时候我就感到哇，这个教会真不得了，这声音唱诗的声音好大啊，真是那个赞美的声音很大，真那个气势在那边啊。可是我现在对不起啊，我管我们教会啊，大家不晓得不会唱诗还怎么样，那个唱诗的那个气势啊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啊，在赞美耶和华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赞美耶稣基督的时候啊，用你的声音来唱啊，不要怕你的声音不好听啊，我声音也不好听啊，所以我还是唱啊，我连我都可以唱，你们也可以唱，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他啊。用歌喉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啊，就是要啊，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心中预备地方啊，预备接受他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好，那我们会看到的时候，就会看到为什么啊，在这里呢，在这首赞美诗的那个第一节的最后，他要说啊，诸天万物都要歌唱呢。我们不知道你们以前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简单的答案是呢，因为是诗篇第98篇的作者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以撒华兹就这样写啊。那在那个诗篇98篇的第7到第8节说，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啊澎湃啊，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那另外呢，在诗篇第96篇啊，也是有类似的经文啊。我们可能以为以撒华兹啊，以及呢诗篇的这些作者呢，他们提到诸天万物、山及海的欢呼啊，那这是一种诗人的形容吧？因为这些无生物啊，怎么会欢呼庆贺神子的到来呢？其实所有的被造物都是被上帝所创造，也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当我们看到啊周围这个美丽有序的大自然，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荣耀。诸天包括山跟海，就是以他们的存在或者以他们的运转来荣耀赞美神。这时候他们就好像在欢呼一样啊，就像一个我们熟悉的诗篇第19篇第1节所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话说回来，我们看到的大自然啊，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美好的时候啊。就像过去一周啊，我们在这里的人可能啊不知道，那美国有些地方啊前几天到处有风雪，那造成呢圣诞节在外旅游的人很多的不便。那其实呢，上帝在起初创造世界宇宙呢，比现今更美好。但是因为人犯了罪，神就说呢，连地啊都为你的缘故，亚当夏娃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今天我们有各种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这些灾害都是出自于我们始祖啊所犯的罪。那而在耶稣基督啊末日再来的时候，那现在的世界万物啊都要过去，神将重建啊新天新地。那在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他就带来了他会第二次再来的希望，因此所有的受造物都为耶稣的诞生而欢乐，而且呢，指望他再来的时候，啊，所将有的荣耀。 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所说。好，这是第一节，就是普世患难第一节。现在让我们看这首诗歌第二节。这节的内容呢与上节非常类似，也是在赞美基督这位君王，这位主，而且也说呢，不仅是人要欢乐歌唱，大自然的一切也要同声赞美。好像在上面第三节，这节的内容刚才也都讲过了。那一开始讲到罪恶忧愁不容再长，这是在说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战胜了罪的权势，使得原来陷在罪中的人呢，可以因着信耶稣而称义，从此呢就不再为罪的惩罚而忧愁，因为已得救了，得到永生了，被神看为义，不再有罪。那而且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可以呢，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得到荣耀。那世界上的罪恶跟不公义都要过去，在那时候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这是所有人的盼望，但只能在耶稣里实现。我们看下面一句，仕途荆棘消亡，化主为恩。至于刚才我在创世纪提到第三章中地受了咒诅有关，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身体都要复活，地也不再受咒诅这是为什么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诸天万物都要为耶稣诞生歌唱的原因。好，我们看第四节最后的一节，那么提到主借真理恩之万方，意思呢就是呢，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是用真理跟恩典来统治世界。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中间的一段话，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里的真理那我们平常的认识呢，是有真实的道理的意思，但真理呢，也有信实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九十八篇的中的第三节呢，提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跟他的救恩，神爱世人，他对于他子民施恩的信实有不改变。而神的信实的最终表现呢，就是把圣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充充满满的把恩典赐给人。那在这里第四节接着说到，要使万邦证明上主公义。那这句话与下面诗篇第九十八篇的第九节前后呼应。第九节在我们slide最下面他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用公正来审判万民，要用公正、公义来审判万民。你们可以想想，在那个时候，谁能经得起基督的审判呢？是那些靠着自己做些好事、有些好的行为的人吗？不是的，因为就是做了再多的好事，有再多的好行为，罪人仍然是罪人，逃不过死的审判。但我们相信的福音是说呢，凡信他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凡信他的人就因信称义，就不被定罪，就得到永远的荣耀。上帝公义的彰显是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同时满足了他的爱和他的公义。这样的爱是让人难以明白的，也是何等的奇妙。难怪就在这首诗的最后要说主爱奇妙主爱奇妙莫名了。好，我们现在讲完了普世欢腾这首赞美诗的内容 啊，今天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啊，是用普世欢腾啊这首赞美诗，以及呢这首作词是作者以撒华兹他所根据的诗篇的98篇，来说明一件圣经中的所启示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呢，原来被罪污染的世界，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而得到更新。那耶稣基督是在2000年前第一次降临人世，后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成为世人罪的代赎。他死后第3天复活，战胜了死亡，信他的人就都有复活的盼望。而在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这个现在只是盼望，到了他再来的时候就要成为事实了。我们就在那时将与基督这位荣耀的君王一同得到荣耀。那时连天地万物啊都要脱去咒诅，恢复到上帝起初创造的美好。基督耶稣的降生是这一切盼望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要庆祝耶稣的诞生。诞生是为人类，为世上一切的受造物带来希望，我们要为此感谢神，也希望我们在圣诞的欢乐庆祝中更想到更明白啊，我们是为什么要庆祝，为什么要欢乐，我们能更明白这些原因。你现在也可以想想，你是否对于主的降生真正的充满赞美跟感恩呢？让我们祷告。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赞美你啊，赞美你啊，你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啊，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你这么爱我们，你竟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2000年前降生于卑贱的马槽，一个普通的孩子的样式长大成人，也在世上传讲你的福音，后来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在第3天复活啊，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而被赎，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即将再来，在那时候我们信你的人要与你一同得到这无比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个你这个从创世以前就设立的救赎计划是多么的完美啊，是人凭自己的脑筋所不能想出来的啊，也是我们真是啊很难领会的，但是你就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主，我们就求你啊，在我们相信以后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了解你来到世上的意义，也在这个纪念你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真是能从心中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啊，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歌声我们的嘴来诉说我们啊对你的赞美，我们也在心里啊预备地方啊接受你，接纳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